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你看，你看，这个圣之主日、甲乙丙三年，所使用的福音都不一样哎。
哎，对哈，不，这有什么稀奇呢？
哦，
主日福音多半甲乙丙也都各有不同啊。甲年多用马窦福音，那乙年呢，通常是马古福音。那丙年呢，通常就是用若望或路加、那这个当然就是每一年福音不同，然后呢让大家都认识福音嘛，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啊，在一般庆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啊，通常甲乙丙三年都多半呢都会用这个相同的福音章节哈，像是圣之主日，可是甲乙丙三年就用不同的福音的情形不多哎。
这倒也是啦。哎，多么你如此观察细微，哎，那你
说说看，等一下，
等一下，你说说看，我今天想买什么？你不观察细微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也不是一直都粗枝大叶呀，
当然不是。但是一般来说啊，男性的教友啊，比较少注意到福音的细节，顶多进去听听神父讲什么而已，通常不会注意到。教堂里面，你看整理祭台的都是女性啊，或者是修女啊，平常帮神父的大半也是女性跟修女，很少有像我们冬末一样啊，还注意到什么使用的福音章节不同啊。不错不错不错，真是细微的男生，
我
真好福气呢。
我以为你要说真是难得哈，亏了你不是个女性啊，女性更细微了，男性都这么细微了，女性还不是、
那可不
哎，对了，丽莎，我们家老爸最近老是早出晚归的，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早出晚归没有
啊，
老爸不是在早餐以前都回来吗？
才说我很细心的，你还不是普通的粗心
啊？
你看过去老爸总是五点多就出门，六点多就回来了，现在五点多出门，总要弄到啊快要吃饭了，我们要上班了他才回来。哎，他老人家到底在忙什么你注意到没有？哎，
嘿，你有什么疑问吗？
哎呦，你坐一边，我问这事儿，你怎么不吭气呢？
对，
老人后头不能吓死人，
你坐旁边
是的。
哎呀，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刚才你们在讨论什么？
哎，丽莎，你说。
老爸，多么是关心你，他说你
呀、啊。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你刚刚不是才说吗？
什么问题？
老爸，没有了
啊。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圣之主日啊，这圣之主日的甲乙丙三年都用不同的福音的章节，可是一般的节庆日或者是什么的都用的就是相同的福音啊。
多么多么，你刚才不是说要问老爸为什么他现在
不就是福音章节的问题吗？对，就是福音章节的问题。
懂吗？
有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哦？
啊，怎么说，
你是不是因为最近我早上出去散步比较晚回来啊，心里有疑问呢、啊、
对，老爸，其实他刚才就是这样说的，然后现在又说什
么
福音章节，他根本就是说我家老爸为什么早出晚归呢、
他也不好意思正面说。
你明明
就不能等我不在的时候再问
啊？
不行。
好了，我告诉你，
嗯，
我不过趁一大早出去看扫地的老张了。
老张怎么了？
因为原本他每天都一大早就看到在社区前面呢，前少后少的。
对啊，
这几天都没看见呢，不放心去看一看。原来老张感冒了，下不了船，所以我每天呢先给他送早餐去。
哎呦，老爸，你可是这个啊资深童子军呢，每日日行一善呢，可是你也不跟我们说说，害我们心里老疑惑了半天，以为你去寻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村去了呢。哈。
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银法第二春有什么不可以啊？
春天到了
啊，就是春天到了嘛。你看树枝都发了新芽了。
哎呀，给你参与什么？
哎呦，
我怎么跟你讲啊？五六点钟了，你还在睡觉，跟周公打交道了。
那
现在睡足了，好了，你别讲别的了，给我念念福音吗？
嗨，这怀疑也错了，还罚我念福音。不过没关系，福音念得清楚，也是听众有耳福，对不对？
不过我跟你讲啊。因为今天呢，本来福音该念那个受难史，
对对对，
可是它实在太长了、
好，
罚归罚吧，不过你就念一下短释的就可以了，
短释的也不短哦，哎，横跨有三页呢，
啊、哦，好吧，
大家慢慢听啊，
好，要念清楚了，
是，
好，
这是圣马窦所记无主耶稣基督受难史，那时候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说，你说的对。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这许多事吗？耶稣仍然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个节日，总督照惯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释放的囚犯。那年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囚犯，名叫巴拉巴。比拉多对聚集的民众说，你们愿意我释放哪一个，巴拉巴还是那被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呢？原来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这异人的事，因为昨夜我为了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怂恿民众，他们就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说，这两个人你们愿意我给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那么那被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处置呢？众人齐声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总督又问，他究竟犯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更加大声地喊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情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于这异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召集了全营的兵士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条紫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顶刺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国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下外袍，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也就是称为毒楼的地方，有人拿苦艾所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着他。他们在耶稣的头上方钉了一个罪状牌，写的是，这是犹太人的国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过路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想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经师和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如果他真是以色列的国王，现在就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果喜欢他，现在就该救他， 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连他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都这样讥笑他。从正午开始到午后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说：厄里厄里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唤厄利亚呢。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拿了一块海绵沾满了醋，插在一根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他的人却说，等一等，让我们看看厄利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了一声就断了气。忽然圣所的帐幕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开了，许多已经长眠的圣者的身体也复活了。他们在耶稣复活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显见给许多人。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都非常害怕，说这个人真是天主子。哎，这就是假年的短视的福音。哎，我讲得很清楚啊。
好长哈、不过如果念那个前面的受难史的话、大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不需要讲别的事情了。
哎，就很详细的叙述一遍耶稣的受难史就行了。
对，不过每次啊、听到这个受难史的时候，就跟刚才老爸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你当你听到一半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很多很多
情不自禁的就会有一点回声出来、
对，会不忍、
对，
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儿子他们去望弥撒，然后那个神父啊，因为每次圣知主日啊或者圣周五啊，因为受难史的时候都很长，
对，
很长啊，神父讲的道理就很短，他记得那个时候神父只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问大家，你们看那个总督在给这个耶稣审判的时候，民众说了什么？你说，多摩，你说，
民众说钉死他，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神父大概停留了半分钟，他说，我邀请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相同的事，
都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是来救我们的，结果我们还把他钉死了。
对，结果呢，下面啊，大概有八九个孩子就哭出来。所以其实神父的道理
不在长，对对对、
但是神父让大家想一想，在那样的氛围下啊、每个人都看到耶稣怎么受难，怎么被人戏弄。
对。
那其实尤其是耶稣被人戏弄的这一个大段的故事里面，常常让我想起我们在生活中或许也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别人欺骗你，别人戏弄你、别人嘲讽你、那时候老爸你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啊，我们念完这个耶稣的那苦难的这受难记这一段时候了，不会马上消化白一件，要沉淀一下，因为我们情绪会跟着这个情节在起伏，暂时我们就先沉淀一下来看看。你们看到前面的福音啊，短那个是有关这个是圣知主日的前面三段福音啊，那个我先回应一下，那个是多玛所讲的，其实它也是分三段，但是为什么要把它？你看所有的福音里面呢，都是没有这么整合在一起的，那在这个是圣知主日的时候呢，他把这福音整合在一起的前面段讲福音的部分，假年啊是圣马窦，他乙年圣马古啊，丙年就是若万，他把三个摆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多玛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他分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整合了。因为在所有的这个圣经整个历史中间，你们去看的话，圣知主日是我们最喜悦的。 那个他进圣城那段应该是最重要的。为什么？那只有这一段被肯定的，后面那个受难主是被否定的。先被肯定的，我们就知道说他的存在是什么。所以他把三个这个福音呢，把你集在一起的时候，也给你们一个思考的空间。为什么？正是说这三部福音、四部福音所写的，你们不要怀疑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样的。由这里耶稣进这个圣城这一段主日里面的福音，我们就看到共同的点。第一个时间点没有错，都是讲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地点没有错，橄榄山，都把时间地点都弄出来以后，人不要怀疑了。耶稣配衬的是驴驹，那就说耶稣所有的这个是一切的行为的历程，这三几个门徒吧，都是亲眼所看到陪伴过的，所以他用这个三个摆在这里给你看。
嗯哼，
主要的启示我们要坚定信心，福音所写的都是真的，是他们是都是亲身经历的见证啊。那么你综合以后看以后的每年的这个是福音的这个章节说，你们就晓得说会想到这一部分了啊。那这一部分为什么特别的？真正来讲说，我们一直在讲他是君王，他是新生王，他是和平的君王，
对，
他高居在天上的王位，那人间怎么肯定他呢？如果说不是用这一段前面的福音去先让你了解说他是被永在的啊，就不能够体会到人世间的那个丑陋，把你捧得高高的又把你摔下来的。所以我讲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痛，也是这个道理在这里面。那么耶稣明明知道啊，他进了这个城所面临的那一段后面的苦难呢更多，那么荣誉欢呼赫沙那是短暂的，跟苦路比起来的不成比例。那我进来是让你们要知道说我是王，我骑驴驹是和平的，不骑马，这些都暗示说我要走的路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就是会讲说为什么三部福音，哎，在三年里面用不同的福音在这里给你做整合，那你肯定三部福音的正确性，肯定他们做见证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好，我们再来回复到苦难方面呢。那
这个其实我自从看了电影所拍的耶稣的受难记之后啊，每一次读这个受难史的时候啊，几乎是电影重演一遍。虽然刚才我们念的是短视的，
对对，
但是也有好几分钟，那就把那90分钟电影、100分钟电影全部浓缩在这里头了。讲到哪一个章节，那个荧幕上的整个画面呢，就在脑海里面重现，让人那种震折的感觉是相当大。想说这个人怎么是这么残忍的？你对于一个你所反对的人，居然用出这么样的残暴的血腥的这个，以现在的电影分级来讲是 XR 级的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么一个人，真的是很没有人性啊。后来再看看他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又看看现在的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一些政治现象，哎，那个时候就有鼓掌部队了。你看，那些民众都是这些司机长去找来的鼓掌部队吗？对不对？还有这个，都事先都套招套好的东西在那边做这种审问，所以再想一想啊，想得更深一点，这个耶稣被判要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他是要完成这个天主所赋予他的使命。可是实际上来说，看到人对人之间的这个作为啊，真的比动物，我们看到这个 Discovery 里面的有些动物世界的影片，狮子去咬那些斑马什么，比那种残忍是毫不逊色、毫不手软的。人怎么是这样的，老爸？
人为什么是这样的？那我们要有失落言讲起了，对吧？你看看，亚当夏娃失掉乐园以后，那到了人间来了以后， 整个性格变了嘛，是不是？所以才有说兄弟相残。
对啊，就
影响到那个历代的王室里面的，
嗯，
这个兄弟相残的各种事实。那就是说，本来在乐园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呢是无所求，天主都给我们的，
嗯，
自由自在的生活，
是，
啊，衣食住行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了。可是到了被惩罚以后，
嗯，
他就告诉你说，男人必须流汗工作，女人要痛苦生孩子，那么开始有生存的问题了。有生存的问题就开始有竞争了，有竞争就开始掠夺了，那人性呢，无形中间受了物质的影响，会就开始的慢慢的变化了，把原来的善根，天主给我们那个爱心呢，慢慢被淡化了。那么宗教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要把那个心恢复过来。不同的宗教都是叫我们说，把那个内心出来。不管你讲说，哎呀，我们每个人有内心有佛性，我们就讲我们内心有天主的爱心，把它复活过来。那么是说，原来是有爱，你失落的爱以后呢，人就开始没有爱的观念的时候，就开始有竞争，开始有什么，那是丑陋的一面就出来了。我们看动物里面的心理去看的时候，就晓得说，动物没有伤害人的意念。那为什么后来变成人跟兽之间有这个战争的问题呢？因为人先侵犯了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狮子可以跟小羊在一起，那么蟒蛇可以跟婴儿在一起，整整就是本来可以相处的，互不
侵犯
的，因为那是天主的乐园爱的这里面，但是这些都因为人性的那个丑陋把它摧残了。那么因为人性的丑陋才展开了这么多的世界的危难，耶稣才要下来。
老爸，他这个甲乙丙三年啊、我们来看甲年啊、他是从犹达斯开始出卖耶稣，跟那些司祭长他们议定好，就是30块银元要出卖耶稣开始啊。那乙年呢？反而是从司祭长跟经师议论的，在什么时候来杀害耶稣是最好的时机，然后接着的就是有一个女人拿着很珍贵的香溢倒在耶稣的头上，然后有些人很不满啊，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本来这个香溢呢是为我的丧礼准备的，但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会有人来纪念他做的事情，是从这样开始的啊。那丙年呢，就直接从最后的晚餐，耶稣建立圣体圣食开始。那这样不同的开始，究竟给我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反省呢？
有，这渐进式的。先开始就像耶稣被蒙恩的那部分，被蒙耻辱的那一部分开始。那最后呢，他建立圣体圣食，我们已经走进了给我们复活的一个新路了，是不是？前面他所承担的。到再讲到说富有的啊，那是这个礼，这死亡的礼仪，到圣体圣事的复活的礼仪，一步进来是有层次的开始。那如果说像丽莎这样子能够每一年这样子记起来融贯起来的话，那我们的一生中间呢，这个就是长篇小说的故事一样的重复了好几遍，那我们就知道说它的层次在哪里。他就是由受难的开始，明明无罪的人怎么判成有罪啊？怎么样设计让这个无罪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才把这个正义抹杀掉，才能罪恶才能够起头啊？先把你善的部分都把你清除掉以后呢，
抹杀
他同罪恶的这部分呢凸显出来，都是一群狐群狗胆，一群魔鬼才能够从事，他必须拍弃天使啊！但是呢，正义在耶稣心里面，他永远存在的。所以到丙年的时候呢，他必须用圣体圣事来结束，告诉我们不要失望。我不是跟你们有讲过 李嘉彤讲的那边有没有跟您谈过那个李嘉彤？
他写了很多哎，
不是最近写的那个
68分那个，
不是那个，是太阳下山回头看，
回头看，
那部故事有没有讲过？
还没有，
没有
讲了。那个跟这个也相关的，李嘉彤说他到叙利亚去的时候，叙利亚南部一个乡村，他讲的是阿拉美语，那就是耶稣当时所讲的话，那个时代讲的话，他是想去看看，那么耶稣当时所讲的话，他怎么样传道？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忽然就看到什么？那个有个教堂，叫小灯教堂，在半山上，他就想去看看小灯教堂，为那个乡村里面有个小教堂，去看的时候，这个教堂就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哎，为什么叫小灯教堂？去问，神父也不知道。那就是惯例，就每天晚上要点灯就是了。那有壁画，在壁画里面呢，跟这圣诞是相关的。
最后晚餐
不是耶稣背着十字架
啊、上山，
在苦路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拉着他的
衣服，
两个人像在对话的样子。那么你底下有两行字是阿拉美语，他看不懂。那么神父就跟他解释，他也知道说，那个孩子就说，你走了以后，谁还会来照顾我们的贫苦的孩子？耶稣回答的话说，太阳下山，回头看。那这个就在问神父说，这什么意思？神父也不懂，就说我就只知道这样的情况，什么意思不懂。好了，这个他们在聊天中间，这太阳快下山嘛，那他一走出教堂一看到说，哎，这个教堂，那就在半山上，但距离山顶也不远，山顶可以看到海呀，就看落日嘛，那么他就上山去看的时候，看太阳下山了，景观真的很美，他一下山的时候天就暗下来了嘛，他就担心说我一个人。自己摸上来的，怎么路天黑怎么摸下去也不知道了。那就在这个是黑暗的面临来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哦，稀稀落落的，灯亮起来，小教堂的灯就亮起来了。
所以叫小灯教堂
啊，小灯亮起来了。那附近民家灯也亮起来了。他的解释是什么？哦，我懂了。太阳下山，回头看。当我们面临黑暗的时候，你不要怕，你回头看看，
就有光明，
会有好多点灯的人在帮助你。
哎，那李嘉彤教授比那个神父聪明嘞。神父大概是晚上没出来过，天一黑他就不出门了。
哎，可是神，你不要忘记了。神父还会那个语言，还可以翻译给李教授看，要不然李教授光看了那幅画，下面两个完全不懂的文字，那也解不出太阳下山回头看的意思、
也是也是，这个其实这篇李嘉彤教授的这个作品，我是看过，我看过，可是我不是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他写了太多的故事了，
对，
他有的时候是假借他人的身份，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啊、那么在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受难史来讲，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他这个就是耶稣受难的中间的留下来的就是耶稣受难是路途中间的一段插曲。那就启示我们就说，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那圣礼圣事嘛，那是希望嘛，
对，
每个人有希望，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希望在哪里，希望在教堂。我们是不是小灯教堂啊？
我们每个教堂啊
都有小灯呢、
圣体灯，
对，那圣灵就是小灯，对不对？回头看，当我们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也许我们又很晚要回家的时候，回头看圣坛里面小灯还在，
就耶稣还在那边，他还在陪着我们。
小灯就是希望，
小灯啊，其实就是耶稣自己、
自己在，
他燃烧着自己。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再讲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小灯，都点燃一盏灯，都帮助人家。为什么？耶稣才会讲说，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是为我所做的。这故事你去引申它的很多意义，可是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好了，罗马你再继续讲嘛。
就刚才老爸讲到说， 这三个甲乙丙年三年都不太一样哈。
嗯。
但是我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我看的是说，因为写这四部福音的人，他们赶到耶稣这里来参加这个最后晚餐的时间有前后不同，所以他们看到的章节，他们看到的故事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点切入，但是走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都一样了，所以他这个起头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也就像说一个编剧家在编剧本的时候，他从哪个点切入更能吸引人，他是三年不同吸引人的点。
好了，无论是从哪里切入，无论你什么时候走进教堂，其实真正要看的就是那个共同点哦。耶稣就像一朵小灯，就在那里等着你，不要走太远，记得回头看看你教堂的小灯，或者是你家的小灯。
老爸的话，
在今天的我们所认识的什么十字架苦难的耶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当然要指出阿里士多德有多伟大，孔子有多伟大的时候呢，我们要引用他所讲过的话，但是我们要说耶稣有多伟大，基督徒怎么认同耶稣的时候，不要说什么，我们就指十字架就够了。认识耶稣的伟大，不要用语言，不一定要用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十字架上的耶稣就代表了他所有的一切，那就是爱的最大的升华。